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40回。那天离开天南之后，韩立他就直接进入了天蓝草原。在他小心谨慎的掩饰修为和身份之下，开始啊倒也非常的顺利，甚至还假扮一名自由身份的仙师，深入到了多个突兀人的部落当中，和一些突兀人的修仙者交流过一些修仙心得，一直是安然无事的。但是当横跨大半个草原，到了草原这边的南部的时候，则无端端的遇到了祸事。在一处远离突兀人部落的荒野之地，当他例行的一次放出所有的噬金虫，准备催育其中最强壮的那批的时候，竟然正好碰见了一名突兀人的元婴中期长老在追杀一只不知名的妖禽，而驱使的竟正好是一只成熟体的噬金虫。因为霓裳草在随身携带的珊瑚上催熟非常方便，这么久呢，如此做也一直没有出什么事情。韩立一时大意之下，并没有布置什么高阶的引力法阵，结果两者一合，韩立与虫群遭遇之后，结果可想而知了。这位突兀高阶仙师一见到韩立头顶上密密麻麻的上万噬金虫的时候，差点没昏过去啊！当时啊，也不管什么妖禽了，立刻开口就要韩立跟他走去见什么圣女去。这种情况之下，韩立怎么会答应此事，还立刻动了杀机。他当即一口气施展数种大神通出来，甚至连第二元婴都动用了出来，将对方肉身击得飞灰烟灭。可是让韩立郁闷的事情发生了，这位突兀人长老修炼的主修功法实在是诡异至极，竟然呢可以将元婴一分为七的分裂开来，并个个精通木遁之术，一时不小心让其中一个给逃了出去。这一下子韩立也知道啊，自己肯定捅了马蜂窝了，当即一刻不敢停留啊，连夜赶路，一路飞遁啊，直接向南部逃来。但也不知道突兀人修仙者都使用了何种方法联系的，他刚刚跑出几天，路上就出现了众多元婴期的高阶修士，是阻拦追杀了。到了最后，甚至连突兀人的四大仙师也出现了一位。韩立连战数场之后，虽然击杀了数位高阶仙师，还是在分神之下被那位大仙师出手给击成了重伤。要不是依靠万年灵液接连施展出了雪影盾，恐怕这小命就要交代在这儿了。可是虽然说逃出了性命，并施展了一些小手段暂时的甩掉了追踪者，韩立却发现真正的麻烦才刚刚上身呢。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几场大战元气大伤的缘故，原本应该许久才会发作的煞气竟提早反噬了。幸亏啊，他神识强大，并见机的够早，才依靠秘术强行给压了下去。这样一来，情形可就更加的雪上加霜喽。无奈之下呀，他只能向这位大眼神君请教解救之法。这位大眼神君呐，不愧是活了上万年的老怪物，马上就教给他这个五鬼锁神术，说是可以暂时封印住煞气，但是使用的后果实在是严重至极呀！一身修为在寻觅到解除煞气之法之前，十之八九都要被彻底的封印在体内了，否则的话，妄动法力之后，煞气和五鬼同时反扑，那可真是生死两难呢。韩立深知其中的厉害，得到了此法也踌躇的不敢动用了，但当他为了逃避追杀飞行到此地的时候，煞气却再次气势汹汹的反噬起来， 比上次还凶猛厉害得多，凭借自身修为根本没有办法压住的。情急之下呀，韩立呢只能急忙降落在这灌木丛中，连防护法阵都来不及布置，就死马当活马医的施展了五鬼锁神术。而当苍鹭部落这一行人到这儿的时候，韩立啊其实已经将这五鬼锁神术施展到了最后阶段，而那位叫土猛的青年分开灌木丛的时候，韩立正在幻化为五鬼之一的模样，正在收工而已。狰狞恐怖的鬼脸儿自然将那青年吓得不轻，恐怕现在都还以为那鬼脸儿就是韩立的本来面目。想到这里，韩立不禁苦笑了两声，煞气虽说暂时控制住了，但是修为被封印的如此之多，情形仍然好不到哪里去啊。现在混进了这个去天蓝圣殿朝贡的队伍中还好，一时应该无事的。韩立喃喃的自语了两声，
嘿嘿嘿，你虽然修为被封印了，飞剑和古堡都无法驱使如意，但还有噬金虫和第二元婴可用的，这两样东西可不受任何影响，足以应付普通修仙者的。而离开落云宗前，你要不是将新炼制成的元婴级傀儡留给你那位吕师兄，把那些结丹期的大部分都留给了那位侍妾，如今情况要好一些吧。这机关傀儡可最适合你现在的这种情况自保了。
大眼神君冷笑着说道，我这次离开天南，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返回，自然要为宗内和婉儿布置一些后手了。就算程长老不久作画了，有了那只元婴级傀儡的相助，吕师兄应该能够独立应付一些事情的。再加上还有穆佩林的几只巨龟傀儡相助，那就更加稳妥了，否则的话我怎么可能安心的到大晋去呢？
你如此想，那就不要埋怨什么危险了。
大眼神君听了韩立的话，颇有一些不以为然。韩立默然了下来，但过了一会儿还是神色一动，再次问道，哎，这五鬼锁神术施展之后没办法临时解除吗？第二元婴和噬金虫对付结丹期对手自然毫无问题的，但是碰到了元婴级别的对手那就危险了，而现在到寻到解除煞气的方法还不知道要多久呢。
临时解除这个对别人肯定不行，但你身上的天财地宝如此之多倒不是不行，不过付出的代价可不轻啊。
大眼神君似乎愣了一下，缓缓地说道，什么代价？只要不对以后修炼有影响的话都可以接受的，总比在关键时候丢性命强吧。韩立毫不犹豫地说道，
行啊，既然如此说了，那就很简单了。每一次解封都需要你手中的万年灵液两滴，我呢再传你另一套秘术来引开五鬼和暂时中和身上的煞气，这样嘛，根据实际情况，你大概有一个时辰的法力恢复时间。时间一到，五鬼吞噬完灵液中的灵气，就会重新将你的法力封印起来。而每解封一次，你身上的煞气就侵入心神一分。到了一定次数之后，煞气反噬的猛烈了，就连五鬼也无法控制住的。这个大眼神君倒也没有藏私，将其中的利害关系统统的讲了出来。万年灵液虽然珍惜，但和保命相比就不算什么了。煞气反噬加重倒不是什么好事，是不是为以后驱逐煞气会更加麻烦呀？韩立略微思量了一下，声音阴沉的问道， 以后驱除煞气麻烦，这是肯定的事情。而以你的情况，我估计顶多能解禁五六次，五鬼就会失控啊。这其中的利弊，你自己好好思量一下吧。
这有什么好想的？真到了性命攸关的时候，自然顾不到这许多了。前辈先将此法传授给晚辈吧。
韩立对此啊，倒清楚得很，果断地说道。
此法诀我就只说一遍啊，你记好了。
大眼神君没有多说，接下来呢，直接将法诀传音了过来。
韩立双目紧闭，凝神用心地牢记了下来。
好了，看来此功法不难，应该用不了几日就能参悟透吧。
韩立睁开了眼睛，平静地说道，
这是当然，只是一个普通的解除封印的功法，又怎么会多复杂呢？哎，韩小子，你真打算跟随这支队伍前去天蓝圣殿吗？要知道像这样的盛会肯定聚集不少突兀人的修仙者的。
大眼神君好奇地问起了此事。
前辈应该听说过最危险的地方才是最安全的吧，若是一心想隐藏起来，我随便在野外找一处地方潜伏下来，自信一段时间之内绝不会被人找到的。但是现在煞气缠身，要急于赶到大殿才行啊。而那些追杀者现在也正在四处寻找我，这样孤零零的一个人在外面走动，那就太不明智了。我看呢，还不如混入对方的圣殿附近好啊，在那里呢，修仙者众多，那些追杀者不可能一一查找的。而我经过这几个月的草原生活，自信扮作一名低阶仙师，不会露出破绽的。其他的一切就要到时候随机应变了。反正圣殿所在的方向正好在去大殿的路上。
嗯，好吧，看来啊，你是心中有了主意，那老夫可就不多事喽。
大眼神君嘿嘿一笑，声音是戛然而止。
韩立闻听此言，叹了口气，但马上又想起了什么。
音乐，你的情况怎么样？前些日子的大战，你受伤也不轻啊。
多谢主人关心，我身为器灵，本身没有太大事情，但是妖狐肢体受损不少，恐怕一段时间之内无法帮上主人大忙了。
没关系的，以后这段时间呢，我会小心行事的，不会需要你出手的，你好好静养吧。
韩磊心中一松，声音温和地说道，
是主人。
这个银月呀，似乎真的有些虚弱，勉强回答了一句之后，就同样不再说话了。
韩立眉头紧锁，心中是苦笑不已啊。静静的在车上打坐了一会儿之后，突然的单手往储物袋上一拍，手中就多出了一只半尺大的玉盒出来，上面贴着几道白光闪闪的符箓，似乎里面禁止着什么东西。韩立用几根手指轻抚下玉盒上的符箓，脸色阴晴不定起来。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那日被击毁肉身的元婴中期突兀人仙师，虽然有一部分分裂的元婴逃了出去，但是和其心神相连的那只噬金虫成熟体，却因为没有主人指挥，被熟知噬金虫习性的韩立用第二元婴轻易的生擒了下来，并禁制在了玉盒当中。原本还打算等到以后有闲暇时光的时候，就研究一下成熟噬金虫和他的噬金虫差别多少，但现在修为大降，必须及早处理此虫了，否则的话，万一成熟体噬金虫神通远超自己预料，以后破禁而出，那麻烦可就大喽。以他现在的修为，再想擒住此虫可是不大可能的。 想到这里，杭丽呢深吸了一口气，突然一翻手掌，手中就多了几杆颜色各异的阵旗出来。手指轻轻一弹，几杆阵旗飞射四周，一个直径丈许的禁制护罩凭空出现在了车内。杭丽把玉盒平放在膝盖上，缓缓地闭上了双目，头上黑光闪动，一个黑绿色圆鹰出现在了天灵盖上，双手一搓呀，那杆乌黑的鹰罗旗就出现在了圆鹰手中。这个魔幡因为一开始就是交与第二元婴炼化驱使的，现在呢却成了他唯一一件不受五鬼锁神限制的法宝了。噬金虫的身体水火不侵，刀枪不入，他唯一灭杀此虫的方法就是用阴罗幡中精纯的魔气将此虫的元神抽出，再放入幡中炼化成幡的元婴魔头驱使。具体的炼化之法当日都从那阴罗宗长老神识中早已得到了，这个过程当然不可能是短时间之内就能完成的。其实啊，若不是这只噬金虫主人元神大损，反而连累此虫奄奄一息的，他还真的不敢打这个主意呢。对成熟体的噬金虫，他戒心可不轻啊，但就是如此，他才连禁制都先布置下来，生怕出什么乱子。这个时候，黑绿色元婴将手中小幡往头顶一抛，化为了一朵尺许大的魔云，漂浮不动。而元婴一纵身跳入云中，不见了踪影。随即魔云往下一沉，一下子将膝盖上的玉盒包裹在了里边。那河里面顿时传出了吱吱吱的虫鸣声，声音不大，但是却是暴怒至极呀。魔云裹着玉盒开始翻滚汹涌起来，里面虫鸣声尖利刺耳起来，但是韩立呢无动于衷，两手掐着法诀，身形动也不动。在禁制之中，他根本就不怕虫鸣之声会惊动外面的苍鹭不凡人，只要呢全部将此虫元神抽出就可以了。于是一场艰难的炼化就此开始了。车队外面的苍鹭部落人对这位韩仙师是大感兴趣啊，但这位仙师自从进入车辆当中之后从此不再出来，他们自然不得而见呀。族长英禄更是严禁这些部众前去打搅仙师的修炼，这让其余之人大感沮丧。下面的十几天之内，不知道是不是托了这位韩仙师的鸿福，不但在经过的峡谷中找到了一个野羊群，打到了足够的猎物，而且接下来的半个月之内，车队竟然一直安然无事，这让提心吊胆的英禄大松了一口气呀。他算了算路程，这再过几天的功夫就可以到一个极其安全的歇脚之地了，那里就是天蓝圣殿用法力极快建立的一个临时驻地，专门呢是为远路赶来的各大小部落聚集歇脚的。一等开灵之日结束，这个驻地马上就会被拆掉的。英禄正暗自想着这件事情的时候，突然头顶似乎有什么声音传来，他下意识的抬头看了一眼，只见一道刺目白芒破空划过，里面隐隐的有个人影似的，但是转眼之间呢就消失不见了。苍鹭部落的其他的青年一见，不禁一阵的骚动啊，而老者却眉头皱了一下，心中有些嘀咕，以他往年圣战的经验，这些光芒分明都是高阶仙师在低空中飞过的遁光，这种异景一般来说很少能够见到。一般的高级仙师啊，可都是在极高的地方飞掠而过，地面上的凡人很难发现的。可是他没有记错的话，从前几天开始，这已经是见到的第四道低空飞行的遁光了，难道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儿？是哪个部落的贡品被抢了吗？ 心中的疑惑不解，老者却对下面的路程是更加的担心了起来。
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541回。